朋友们，先点关注，再点赞，然后再留言转发啊，这三点一定要做。这视频越录越长了，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因为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这个事情真的没那么简单。我们昨天第三堂课呢，讲的什么内容呢？大家还记得吗？回忆一下啊。昨天我讲了，服装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没有人能成为首富。那评论区有朋友一看就专业的啊，提出了疑问啊。那日本的优衣库还有西班牙的 Zara， 他们为什么是本国的首富呢？说就他们两个人啊，我们知道优衣库和 Zara， 他们两个是全球性的服装企业啊。优衣库在全球有2500家店 ，Zara 在全球有7000家店，店铺的数量非常多，基本上可以说是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店了。那么，我们先说优衣库啊，优衣库的服装有什么特色？你发现了没有？你今天去优衣库的店铺看，你会发现它产品都是基础款。它的产品跟5年前的产品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大差不差，是吧？再过5年，你去优衣库店铺，你会发现它产品跟今天产品也是大差不差。所以它规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就是库存。我们昨天讲了，库存对服装企业的伤害非常大，因为你卖不到正价的那么高的价格了，所以你的价格是一路走低的，你的利润全部消失了啊！优衣库没有旧款。没有旧款就规避了库存的风险，是不是？因为你什么时候去看它衣服都那样嘛，对吧？没有新旧款之分。那我说 Zara 呢？ Zara 可不是基础款啊， Zara 它是以快时尚闻名的，非常快啊。巴黎时装周今天刚走秀，一个礼拜之后类似的款就已经上店了。因为它在全球有7000家店，是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店？我们知道一颗地球是不是各地的温度不一样？哪个地方最热呢？这个地方是不是最热？赤道部分是不是最热？好，我们来拿个 T 恤做比方啊。一件 T 恤生产出来之后，先上哪儿？是不是先上这里？热带，是吧？它是7000家店一块上吗？不是的啊。大规模的服装公司上货有一个操作手法，叫做波段式上货。这个货我一出来，不是7000家店一块上啊，先上一部分，上哪儿呢？上热带区域。那我热带区域的国家专卖店全部上了这个 T 恤，是不是卖2个月以后卖不完，还有20%的库存？对，这20%库存收拾收拾一打包去哪儿了？温带的地区啊，温带地区，这个地方是不是才开始热？是不是可以当新款卖？当新款啊，你别看它是快时尚，但是它当新款卖的。我在这里插一个概念啊，什么是新款，什么是旧款？你没有见过的就是新款。所以这批货卖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消费者见过没有？没见过。新款旧款，新款。那价格要打折吗？不打折，当新款卖啊，当新款卖。那还剩20%库存去哪儿了？再往北走啊，是不是还有更冷的地方？对，还是以新款的面目出现。第一种波段操作，波段操作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按照全球不同的气候波段操作，第二种是按照全球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新款上来以后先去哪儿？肯定是先去欧美国家，经济消费能力强嘛，那个地方的货币的币值也高嘛。然后新款卖一波，上20%的库存去哪儿了？去欠发达地区，但是又比发展中国家好的地方，哎，再卖一波，然后再去哪儿？再去发展中国家。所以到我们这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品牌店里头，它的吊牌上头贴了别的国家的标签，对不对？然后我们这再卖不完的去哪儿了？东南亚，还有比我们穷的地方嘛，对不对？去更穷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库存嘛，断码嘛，价格是不是适当的可以便宜一些？可以。通过这2种波段式的操作，产品是不是尽可能的赚取了更多的利润？那到最后总有卖不完的呀，没有哪个品牌能卖到一件不剩，除那特别畅销的款号都要抢的，但是剩下的库存是不是就非常少了？只有0.几%，这0.几%的库存去哪儿了呢？拉到一个仓库把它封起来，封起来不卖了吗？对，不卖了。那我们知道全球各地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气候反常或者出现地质性灾害，这个时候这两个品牌就会把这些打包的卖不掉的卖了好几波的衣服捐出去做慈善。做慈善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消灭了库存，减少了仓储的成本；第二，为品牌加上了耀眼的光环，对品牌是有加持力的。通过我们今天讲的，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库存这一个对服装企业伤害力最大的、对利润伤害最大的一个风险， 被他俩化解了，是不是？然后我们说第二个叫资金成本。我们看优衣库和 Zara 在各地的店铺是不是没有小面积的，没有那100平200平的，全是上千平的大店，有的2层楼，对不对？有的3层楼，非常的大啊。那我这么大的面积，我可以实现的是自收银。自收银就没有那只手卡住你的脖子。你说不行，你要在我这儿上柜，我必须要统收，对不起，那我不上，是不是？我不上了。因为这一类全球性的品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信誉度，各个商场是争着抢着要的。这些品牌不是好位置，不是好商圈，不进，没有足够大的面积，没有很好的位置，我不要，我不进。你不让我自收银 ，sorry， 我不进。商场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你说，自收银，那我这扣点还怎么扣啊？没有扣点。我不跟你谈扣点。这些品牌是怎么谈判的？首先，你要邀请我进入你的商场，我是不是要考察？我要做市调，对吧？要分析你整个城市的消费能力情况，你的商圈位置的情况，你给我门店的情况。分析完之后，可以，面积也够大，位置也够好，消费能力也足够，我要来。好，我们进行商务谈判。然后我这个品牌一来，先要你个3000平，你一个商场大的也就10几万、20几万，是不是？你10万平的商场算大的了吧？我一来，我先要个3000平，你请我来的，是不是？我跟你谈，第一，我们要自收银，肯定不统收；第二，免租，是不是？我过来建店是有成本的呀，我这个品牌来到你的商圈，对你的商场是有加成的呀，我来了你就好招商了嘛，对不对？第一波肯定谈的是这些啊。别的小企业一看，哦，你能把这个品牌招到，这个品牌对位置对选址要求是非常高的，他能来那我们也来。然后就是自收银呢，又免租又自收银，你卡不住他的脖子，他是不是就正循环，每天都收钱，是不是收到自己账户？所以第二个问题也规避了，两个风险都没了。你说他们销售量能不高吗？再让他们起量巨大，那我去工厂谈，是不是可以谈到很低的价格？那工厂愿意给他做货，是不是？因为他们虽然价格低，利润低一些，但他们的货量很稳定，订单稳定嘛。这里头还有很多的曲曲道道，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还有商场的扣点跟租金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下一课再聊。